你好，我是熊浩，欢迎来到我的得到课程，跟熊浩学沟通。这一讲课程是我们的第二部分，主脉部分，也就是谈判课的最后一讲。我想要提醒你的是，这一讲理论性比较强，操作感比较弱。但是这一讲对你来讲特别重要。因为如果缺失了对谈判理解的这个重要的理论维度，将谈判看成是时代变迁的倒影，时代精神的镌刻，那我们对谈判的理解将注定是平面的，缺乏理论纵深的。如果我们不把谈判与时代精神链接，你还是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沟通课程中最重要的沟通方法是谈判，以至于我们花了最大的篇幅来讲授谈判，并在课程中将其定位为主脉。因此这一讲，请你静下心来听，我会上溯300年的思想大脉络，让你看到谈判和今天的时代精神的高度契合。这一讲会让你对谈判这部分的知识能够拥有一个更深的认知。故事可以从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讲起。启蒙是什么意思？我想提醒你它的英文表达 Enlightenment。Enlightenment 本来就是照亮的意思。一束光把我们每一个愚昧者重新点亮。实际上，点亮是西方文明的核心隐喻。只是曾经这个点亮的人或者点亮的主体是万能的上帝。圣经旧约当中开篇创世纪的第一句话叫上帝说要有光，万物俱成光明。所以上帝是光源，他普照大千世界。而到欧洲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这个光源发生了一次迁移，从神的手中转换到了最有知识、最有理性能力的人的手中。启蒙是一道新的光源，而既然有光源，就有光源所照射的黑暗，既然有光源，就有手持光源、手持火炬的人，以及被火炬照亮的芸芸众生。所以有理性的持火者可以有资格启人之盟，他在上位，其他的人在下位，这是一种支配关系的权力结构。如果我们回忆起启蒙的遭遇，我们就会发现启蒙在相当一段历史时间中都无往不胜，甚至可以说很多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都与当年的启蒙运动相关。那启蒙之思想遭遇挫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开始反思，虽然启蒙推进了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但它携带着理性变成了算计，算计变成了功利，功利变成对自然的破坏，对同类的屠杀，对广大非西方地区的奴役。这种由于启蒙而带来的现代性，到底是不是人类应该追求幸福的全部模样？人类学功能主义的奠基人马林洛夫斯基在澳洲养病的时候赶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法回国，于是在南太平洋的岛屿徘徊，了解那些南太平洋岛民的生活方式。在那一刻，他突然发现一个极端的对照，就是那些所谓愚昧而且需要被启蒙的原始人，他们的生活是如此自在。他们没有生命是否可持续的问题，他们没有环境污染的问题，没有彼此屠杀的问题，没有生命异化的问题，他们每天都从事劳动，健康而具有生命的成就感。马林洛夫斯基于是提出了原始社会著名的五个没有：没有富人，没有集权，没有压迫，没有失业，没有未婚者。他们每天能够幸福的生活，随着自然的节序工作，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相互交流并彼此体认，从而让生活充满意义感。欧洲的那种生命不可持续的所谓的现代性的病症，对他们来讲根本就不构成一个问题。是的，在那个欧洲战火纷飞的时代，如果能够在南太平洋的岛屿那儿看他们的生活，会发现岛民们安详度日，恐怕任谁都会去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类文明。原始人的幸福生活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欧洲，已经被所谓的理性自我毁灭并生灵涂炭。那些自诩掌握知识、权力和真理的人，那些已经被启蒙的人，正在用武器相互屠杀。所以启蒙遭遇的最大的挫折就是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那之后，思想界、文化界产生了一股批判和反思启蒙的思潮，揭露和解构启蒙话语所包含的权力。这些反思期待我们不要用启蒙的话语自我催眠， 而是真正的能够平等的相互对待。渐渐的，那种被启蒙所支撑的那种居高临下的真理被下降为知识乃至偏好。知识被认为是一种暂时没有被证伪的认知状态，真理永恒的光亮熄灭了，就是那种带有神性的具有魅惑力量的光昧被消解成暗淡。作为结果，由西方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一系列价值都受到怀疑，都经历过不确定，用马克思韦伯的说法，没有了真神，于是陷落于多元价值的诸神之战。你注意到了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从启蒙的崇高回归到个体的琐碎。这种现象仅仅是发生在象牙塔、书斋或思想史当中吗？当然不是。你想想看，在企业治理领域，管理这个概念变得越来越偏狭。管理这种明显带着至上而下的科层启蒙意识的概念受到很大的批判。学术界认为，管理包含着一种对组织自恋的控制，它将组织视为了一个无机体，一台硕大的机器，只要在上面输出指令，下面就可以遵照执行。用管理之观念介入组织，会降低组织的活性，会降低员工的活力，会减少组织应对变化和风险的能力。所以我们要用更加平权的、赋能的、共创的方式来实现组织的治理，强调对个体的激活和强调更灵活的工作方式，逐渐去形成员工和企业的共同价值和利益关联，强调领导力。这些都是在这个日益扁平化的大时代，在管理领域所留下的精神印记。在教育领域，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也正在发生变化。在反转的课堂上，学生为本的新的课程理念，使得老师不再成为课堂唯一的主导者。相反，我们需要让学生被激活，成为真正课堂的主人，让学生靠内驱的力量自主学习。教育理论也逐渐从以知识中心，强调知识的严谨、系统、规范，逐渐转换到教师中心，强调课堂的趣味、魅力、个性，向学生中心递进。课堂当中，被动学习要向主动学习转化，例如更多的讨论、提问、辩论、创新，甚至质疑，这一切都是想去制约教师的权威感，让那种至上而下的启蒙变成更多平等的对话。如果每一个领域都在实现自我的决定，你可以决定自己的发展规划、成长轨迹、学习内容、人生伴侣、生命哲学、生活姿态，从而解构那种标准化、权威化的生活模板，那为什么在解决冲突的领域不能自己决定呢？而要把所谓的冲突解决交付给一个你并不认识的运用抽象和复杂规则的法官，让他来凭借国家的法律代替你来做决定呢？最后可能会生产出一个你完全无法理解的秋菊式的困惑，或者我不是潘金莲的迷茫呢？如果我们相信有三种力量正在推进时代的变迁，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扁平化特征，这三种力量分别是平等的意识、教育的普及以及科技对每一个人的赋权，我们就可以发现，在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高高在上需要放低姿态来与众生共舞。因此，在我们的冲突解决领域，才会强调决定的权利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调解来完成对自己困惑的自我决定。在任何一个学科的脉络中，如果你钻研的足够深，你往往都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某种扁平化的连接，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树立。花了那么多时间去谈时代的大背景，那谈判和这个大背景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大热的美剧《权力的游戏》，其中铁王座的第一属臣被称作 Hand of the King， 国王之手，这在电视剧中被翻译为首相。是的，如果权力被解构，世界变扁平，价值观趋向多元，人际趋向平等，那谈判就是把平等的人连接到一起的核心记忆，是那个把平权的世界真正变成真实的技能保障。如果你讨论领导力，谈判是领导力之手， Hand of the leadership。 如果你讨论合作，谈判是合作之手， Hand of the cooperation。 甚至在商业、教育、媒体、国家治理， 那谈判在其中就是这个扁平化社会的手，是让这一切得以落地的行为能力。所以学习谈判绝不是仅仅只是了解一套对话策略和理论方法，同时是体认、熨贴、领会和贯通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核，并与之共舞。还记得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所讨论过的谈判的定义吗？谈判是一种权力被分享的决策过程，平等才有分享啊，分享也才能产生平等。所以学习谈判实际上是在学习如何相互尊重、相互协作、平等联合、交互赋能的一套技术方法。恭喜你完成了谈判部分的学习，欢迎你来到这个平等协作的新世界。到这，谈判部分的内容我们已经全部学完了，我想再给你布置一个你熟悉的作业。在今天的文稿当中，请你打开这个链接，这个测试你之前做过，就是你的谈判水平测试，请你再做一次，比较一下，学完之后你的谈判认知是不是有明显的提升。欢迎你把你的改变和感悟在留言区当中和我们大家分享，我们下次课见。